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典、伊施巴和舒亚。
约山生了施巴和迪旦，迪旦的子孙是亚属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兰居住。
萨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斯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雅德别、尼比山、
米斯玛、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突、拿非斯、基迪马。
这是以斯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
以斯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朔的道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还活着？他就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坚强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
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第25章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这一段蛮有意思的，因为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4章啊，我们可以看到在那边有一句话，就是第19节的时候， 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换句话说，当他将近一百岁的时候呢，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如同死掉了一样，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生育了。就神就借着在这个时候呢，他跟莎拉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撒。这时候呢，以撒后来娶了妻子，那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就是意思说又过了四十年了。四十年前他就已经身体如同已死，这时候他还能够又娶一个妻子，而且还生出那么多的孩子啊！之前他一个都生不出来，对不对？跟着以撒，现在又生出那么多孩子，那这代表什么意思？按着字面上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太出来有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说，他好像身体又很强壮起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又生了很多孩子。但是就属灵来讲是有它的意思，因为圣经上记载这些事情并不是说要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生了多少孩子的问题，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事实啊。那在你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说这时候他娶的是一个妻子啊，是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我们知道夏甲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是他的妻子，一直提到是死女，只有讲到妻子的时候是讲到撒拉说的，这时候又娶了一妻，所以这个基图拉是有妻子的名分的，对不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一个，不像死女夏甲一样。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啊，看一下历代志上，那你又明明告诉我们基图拉是妾，所以你看历代志上第一章我们先看二十八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然后再来看三十二节，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历代志啊，常常是一个历代志的记载，常常是属灵的记载，因为我们如果把列王记跟历代志摆在一起来看的话，很多地方他们都重复写。但是呢他写的时候又不太一样，历代志的所记载的呢常常是从神的眼光，从属灵的眼光来记载事情，列王记呢常常是按照历史来记载，所以从历代志上我们看见呢，就属灵的方面来讲呢，基图拉还是妾的身份，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的确是明媒正娶，但就属灵来讲呢他还是妾，意思就是说他的地位永远没办法跟撒拉来比。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图拉，而且我们读后面就发现他生出了许多孩子，那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首先我们知道二十五章是接在二十四章后面所提的，换句话说呢，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才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时间上有讲究的。我们知道利百加在圣经里面，我们属灵的教训来讲，这是代表教会。当以撒娶了利百加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过，他是出到田间。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代表呢，这个教会已经被提了，到空中与主相遇了。然后这时候就发现，就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又娶了妻，生了很多孩子。那这个属灵的解释，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十一章啊。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这是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我们现在是念到罗马书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啊，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们继续读下去，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就蒙怜悯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接下来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这里讲了一段故事呢，就是说首先这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可是因着他们硬心的缘故呢，福音就传到了外邦。可等到外邦人蒙福以后呢，因着他们的不顺服，然后看见这些外邦人蒙了连续呢，他们也就蒙了连续。所以后来就讲了神丰富的智慧和知，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这一段呢，亚伯拉罕所记载这一段就是说，当教会蒙恩以后，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呢，在地上的肉身以色列他们要得到复兴。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过，当二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事情是接在二十四章以撒娶了利百加，换句话说外邦的教会啊，蒙恩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千年国度要来、啊、国度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被复兴，所以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呢，这时候就好像复兴起来了，你看一下子好多子孙出来了。所以按着这个来讲呢，我们一般人不懂，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实际上特别讲到这个，然后提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二十五章一开始提到这一段，亚伯拉罕又娶妻又生孩子，照理讲其实亚伯拉罕做了很多事情，不需要特别提这些事情。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当教会蒙恩被提到天上以后，反而他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归主，而他们在地上呢要为主做见证，他们得以复兴起来。当然就是字面上来讲，后面这些子孙呢跟以后会出现的很多的那些民族呢当然也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新兰呢，这第二节所说的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亚还四八底单，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觉他们就会陆续这些民族就会出现了，像四八底单啊这些，你读约伯记也会很容易看到这些人啊。但这里面最主要我们要提一个人就好，就是米甸啊。为什么要提米甸呢？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出埃及记很快叫米甸的人就要出来了啊，因为跟摩西发生了关系，所以他这些的民族也是对后面有些交代。后面的事情也交代，我们来看米甸，好，我们只看两节圣经就好啊。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看啊，这讲到摩西在逃跑的时候啊，他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到米甸地居住。你看这里就米甸就出来了，对不对？第十六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所以这里米甸有祭司，所以他们认识神的人。米甸的祭司呢，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然后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后来我们后面就不读，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就摩西就甘心与他们同住啊，而这个米甸祭司把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就生了格顺啊，后来还有歌侠啊。我们再来看十八章，出埃及十八章，十八章我们来看，先看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所以他的岳父是祭司啊，听 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啊，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哥顺，一个叫哥谢，一个名叫以利谢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啊，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乐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妄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所以你看见，就是说，首先在米甸呢，他们有祭司啊，而且呢，他们在这个时候跟摩西他们联合在一起啊，而且他能够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所以大概他们也听说了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所以就是这样传统下来呢，他们也多少对这个神有一些认识，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从这上面的。所以我们在读二十五章就看到，他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们有了解一些，虽然他们没有启示，他们是一些遗传，所以真正启示呢，当然还是从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后代下来的。但在这个地方，他就把我们先预先交代了一下，所以以后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就可以读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名，我们慢慢读下去都有很多可以读的啊。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第三节啊，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啊。这些子孙呢，以及以实玛利的后代，后面就提到以实玛利后代，他们呢都可以算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那这些阿拉伯人呢，他们也相信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啊。所以你看，就字面上来讲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就应验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们知道以撒是代表，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当然就代表说我们的主啊，从父那里承受了万有，父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的主啊，所以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一方面这给我们看见这个预表，我们的主是万有的，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既然万有都是属乎他的，我们也是属乎他的，所以我们理当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啊都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不仅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以撒也预表我们啊，我们要去经历以撒怎么样的过的一生，我们要经历以撒的一生。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经历以撒所认识的神。那以撒所预表的呢，就是承受，他所有的都是从父那里所领受来的。所以我们要经历以撒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从父神那里啊，他是万有的根源，他也是我们一切供应的神，我们要从他那里来学习，来接受，来领受。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懂得来承受，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我们知道，你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来看呢，亚伯拉罕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好像是离开，都好像剥夺。一开始他要离开他的父家，他离开他的本地，他要离开他的本族，甚至当他带着跟他父亲出来的时候呢，神必须要等他的父亲过去了才再呼召他出来。等他呼召他出来以后呢，又要撇下那个罗德，但他没有孩子，他希望能够有以利以谢，但是神要叫他把以利以谢也放下来。 等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他得到了以实玛利，神要叫他把以实玛利撇下。当他得到以撒了，神要把叫他把以撒献上。所以你看见就是亚伯拉罕呢，有很多的，好像神从他身上的剥夺，这是一方面，神也要我们经历亚伯拉罕这一方面。但我们的一生并不是一直在剥夺，如果一直在剥夺，我们就很苦了，实际上呢，不但我们要经历亚伯拉罕的走的路，我们要经历以撒的路。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剥夺，但另一方面呢，神要我们去承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产业。所以剥夺倒空，这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去承受，去得着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以撒的一生。以撒一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去从神那边去接受。我们不懂得接受，很多时候我们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享受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断的来享受，但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因为以撒是一个顺服的人。当你越顺服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得着。亚伯拉罕呢，就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首先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什么时候给的呢？你记得当老仆人去跟利百加的家族他们在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主人亚伯拉罕已经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全部给了以撒了，亚伯拉罕剩下的可能就一些他自己养老的一些啊。可之后呢，他又生了孩子，所以之后他所再得着的呢，他可能就把那些就分给他的庶出的众子啊，然后趁着自己还在世呢，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他这样子做是因为他从信心里面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迦南美地呢，神赐给他儿子以撒的，不是赐给其他的孩子的。所以趁着他还在世，他就把他们打发掉，免得他们在这个地上有争执。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这是凭着信心做的，不让他的其他的孩子们呢与神的应许有冲突，所以这是他凭着信心做的。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年日是175岁，175岁，这是一个非常完全的数字。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呢？因为我们知道，你记得他从哈兰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正好是75岁，对不对？那现在是175岁，所以他在这个迦南地可以说刚刚好100年。100是一个非常完全的数字。我们知道，就着人的数字来讲呢，10是完全的。像我们有10个指头，对，10个手指，10个脚趾，10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数字。100是10的10倍，所以是一个非常的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呢，他活在神的面前，信靠神。信靠的结果呢，就在他的属灵生命中呢，经历了神的完全，经历了神的完全。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懂得怎么样来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是一直的活在基督的里面啊，我们的一生呢，也是像这样子，能够非常的完满，非常的完全。所以提醒我们来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175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记得撒拉死的时候是撒拉年岁是127岁，亚伯拉罕是比撒拉大10岁，是137岁。撒拉死以后到现在呢是170岁，总共也是经过了38年，就很奇妙，也是经过38年。换句话说，当撒拉被神拿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非常的难过的，因为他为他痛哭嘛。在这三十八年里面呢，他又过了38年，所以在38年里面也是一个很失恋的数字。但是经过了这38年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也被接去了。我们上次也提到38年是一个对付肉体的，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的肉体被炼尽了， 所以这175岁很有意义的。那亚伯拉罕呢，是受膏连麦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享大寿，大福大寿，果然他是受膏连麦弃绝而死。所以弃绝而死意思是他是真的是活到他身体到最后真的是断了气了才死的，就是说他不是出于好像任何的意外，而是真正气绝了而死的。那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真正的死就是气绝。我们今天还会发脾气，可是我们还气还没有绝，我们还活着好好的，我们没有基督同定。如果真正与他同定死的人呢，气就是绝的。归到他列祖那里，或者说归到他本名那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这个列祖是指的哪里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创世纪37章啊，创世纪37章你看见啊，就是说这是雅各的话，第35节，因为那时候约瑟不在了，所以雅各很悲伤，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前面是讲到他是到列祖那里，那当然雅各去的地方是跟亚伯拉罕去的地方是同个地方，所以他说他要下来阴间。所以这里的列祖呢，归到他列祖呢，其实就是归到阴间啊。这一个人死掉的一个住处。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这给我们，我们曾经也交通过，不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就告诉我们人死的地方要去的地方啊。路加福音16章的第19节啊，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他有一个，我们很快练过，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当然不是那个主妇或者拉撒路，是不同的人啊。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不信的人他们将来是要去阴间，而且在阴间是受痛苦。那亚伯拉罕去的地方我们知道也是阴间，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而拉撒路是坐在他的怀里，而且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他接受了主就是说今晚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阴间人死了以后都要去阴间的都要去阴间呢，就是要等候审判等候复活等候审判。但是呢阴间又好像分成两个部分，彼此不能来往，却可以远处看见。不信的人就是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信的人好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而这个地方称为乐园。所以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我们死了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是睡了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而且在那边是乐园，在那里安息等候主的再来。可是不信的人呢却在阴间受痛苦，所以很悲惨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的朋友，为着那些不信的，我们要抓准时间多为他们祷告真是愿神能够拯救他们，免得他们一到了阴间受痛苦，那就是永远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到，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弃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所以这列祖呢是也就是后面我们讲的那个阴间，也是那个乐园我们记得保罗曾经到过乐园如果我们读那一段圣经，我们很容易把，因为他 他到了三重天，然后又到了乐园。我们很容易把乐园跟三重天摆在一起，但在原文那边他是到了三重天呢，后来又到了乐园。如果你读他的，所以他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啊。好，这里他继续讲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啊。这里提到他两个儿子，本来应该是以实玛利跟以撒，因为以实玛利比较年长嘛，啊，但这边他的次序是以撒跟以实玛利，所以你看见以撒在，就是在神的心中或在属灵的解释上面呢，他是排在前面的，啊，因为他是承受产业的，所以这边讲到以撒跟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啊，我们知道前面撒拉就是埋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曾经讲过。麦比拉是指的双份的，啊，或是双人的，啊，两份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埋在那里的时候，正好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埋在那里，啊，所以是两个人两份，你看刚刚好。后来我们上次也讲过，后来以撒呢跟利百加也在那里，雅各呢跟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就是一个妻子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都是双人份，你看到，啊，所以正好麦比拉就是双份的意思，啊，就是在以弗伦的田中，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啊，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这里又再次提到他是买的，就付上代价的，这里讲到了他在里面安息了，他安息的地方是他付代价的 地方，所以真正的安息啊，你必须要付代价。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的，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安息。哦，那是灵的安息。那之后呢，他又讲到要叫我们 要跟他一同负轭，要学他的样式啊，因为他是柔和谦卑。你是学这个样式，你就需要付代价啊。所以那你讲到魂的安息。所以真正我们魂的安息是需要付代价，换句话你必须要跟着主一起走这条道路，你必须要跟他一同负这个轭，学他的样式，因为他柔和谦卑，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当你这样付代价的时候呢，你就真正的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这边一再提醒，他是向赫人买的，不是送的，是买的。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我们看见神在这边赐福以撒，也看见了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所以你看见神的赐福跟他住的地方很有关系，因为一方面讲到赐福，一方面讲到他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住对的地方，你就蒙神的祝福。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皮尔拉海来。皮尔拉海来，我们知道最早提到的是在创世纪十六章，啊，我们再复习一下。那时候我们知道，沙莱就是重新的沙莱呢，他逼迫夏甲，苦待他，夏甲就逃跑了。逃跑以后呢，就耶和华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了。然后我们看到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来，啊，所以皮尔拉海来的是一个井，啊，是一个泉源，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供应，啊，而且呢，皮尔拉海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看见了眷顾他的。所以如果我们像以撒一样一直住在皮尔拉海来的话呢，我们就蒙到神的祝福。换句话说，你一直住在神的眷顾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在他眷顾底下。如果我们跑出来了，就不在这个皮尔拉海来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主耶稣说你要常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的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住在那看顾我们的当中，他用他的生命不断的来供应我们，神就能够赐福我们。所以赐福是有条件的，你要站对地位，你不要跑出来。我们要学习住在他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跑出来，一不小心我们就好像整个就离开主了，我们就去了一些，就像我们刚才怎么讲，去了一个地方我们不该去的地方。好，这边讲到撒拉，接下来讲到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呢，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马、杜马、马萨、哈大、提马、伊图、拿、菲斯、基迪马，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十二族的族长，这些都是现今亚阿拉伯人的后代。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当中，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啊。我们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就是住在他众弟兄，就指的以色列，住在他在迦南地的东边啊，从哈菲达一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啊。这边就先有一些交代，我们所以这一章你看前面是交代基图拉所生的，从基图拉所生的这些后代，然后后来就是从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先有交代，因为后面就慢慢就这些人就会出现了啊，或他们的子孙就会出现。然后十九节呢就开始交代以撒的后代啊，所以你看这一章25章就讲到了这三个子孙的后代啊，一个妻子两个妾的后代啊，或者两个妻子一个妾的后代。十九节开始呢，就正式交代以撒了，因为之前呢好像以撒总是附在亚伯拉罕的后面啊，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死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交代以撒的事情啊。亚伯拉罕生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啊。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拉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那这边提到了以撒结婚的时候正好是40岁，我们说40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以撒是在这个时候娶利百加，本来他一个人单身过得好好的，一结婚以后他开始受试炼了，你看婚姻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我想我们经过的人都知道，本来你可以为所欲为，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现在结婚了不一样了，你必须要跟一个人一起来生活，要学习啊，这是一个试炼，这40岁，所以婚姻总是一个试炼，借着这个试炼呢让我们来学功课啊，学什么功课，就后面这些功课啊要学的。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这很奇妙，因为我们知道以撒生就是以撒得到这后面这孩子的时候是他60岁的时候，神曾经应许以撒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啊，可是呢过了20年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试炼，他就祈求耶和华，那就开始祷告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可能是以撒第一次的祷告。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应许我们了，我们就等着神的应许来到，对不对，我们就不祷告了，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让我们非祷告不可，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不是说神要给我们一些艰难环境，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给我们这些环境的话，我们还不会来到他面前，所以他的祷告是因为他有了难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就在学习神，当神给我们拦出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正好神要提醒我们该回到他面前了，我们该不断的来亲近他了。而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 应许是 一件事啊，有了神的应许并不代表你就不需要祷告了，应许反而鼓励我们要祷告，应许不但鼓励我们祷告，应许还鼓励我们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所以以撒呢，知道神曾经应许他，现在他也碰到环境，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鼓励就提醒他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而且呢，凭着神的应许他来祷告，所以接着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所以你看，神常常就是这样等着，神不是不给我们，神在等我们啊。什么时候我们回头了，神就回头了。所以神的应许乃是因着他的祈求，不但因着他的祈求，还因着他按着神的应许来祈求，所以神就应允。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一个原则在这里。然后他的妻子呢，利百加就怀了孕。本来妻子不怀孕啊，我们在怀孕一方面可以说就是生产，这代表就是说，你知道，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觉得怎么我们都一直没有这些属灵的后代，这提醒我们就要可以借着祷告，因为很多的福音的工作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发觉我们就没有，我们好像福音没有果效，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啊就能够怀了孕。那怀孕也说出了就是什么呢？里面有生命出来，所以我们也需要祷告呢，就是祷告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慢慢长成啊，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跟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也很有关系，不是读了很多的圣经而已，不是做很多的工作而已，我们亲近主，与主交通，这个祷告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接下来他说，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你看他这个一个祷告呢，神给他的答应呢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对不对？他只想要一个儿子就好了，就来了两个。神赐福我们，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啊，为什么活着？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怎么会如此呢？那很多时候很奇妙，我们祷告，这祷告得的答应不是我们想象的，你知道？本来我们是祈求，好像我们相信神会祝福嘛，就发觉这个好像不是祝福，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这就是他在那里问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求问跟前面的祈求不一样，祈求就是说。你没有，所以你要去求。求问就是说你不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你看，一方面是求，一方面是求问，啊，告诉我们，我们不懂的时候，很多时候环境来我们不懂，我们可以去求问神，啊，不要让他随便过去，啊，有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过去了，我们什么功课也没学到，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求问。那在这里他也提到在腹中彼此相争，你知道当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就像怀了孕了，属灵的生命在成长，你就发觉里面有相争了，对不对？你发觉有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两个势力在那里，有出于圣灵的，有出于肉体的，他们在那里相争，就好像在腹中相争一样。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两个国在他腹内，啊，我们的国是代表权势说的，一个是黑暗的权势，一个是光明的权势，一个是属于撒旦的权势，一个是基督的权势。所以你发觉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两个权势，对不对？常常在那里相争。所以两国在你腹内，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两国是后来的以色列国跟以东的，啊，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两族我们知道，两族是讲的两种生命的源头，啊， 两国是两种权势，两族是两种生命。我们知道，一种是从基督来的，一种是从亚当出来的。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结果后来真的以色列族跟以东族嘛，啊，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已经定规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的拣选啊，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来的，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拣选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你看圣经上也有一些例子，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啊，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今天我们蒙恩，主早就已经预定我们，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他今天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保罗也讲，也有同样的经历，对，保罗说在母腹中他就呼召我们，就把我分别出来。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如果去想想看，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的旨意。所以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主在这边讲，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他就特别已经拣选了。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他说，这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宝贵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去求问神了，但是我们也听到耶和华对我们说，对不对？你看当时他去求问神，就对他说话，神怎么对他说话我们不晓得，是显现呢，还是说在梦中呢，还是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明明是对他说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碰到不懂的事情，我们真的应该去求问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但求，我们还要想办法得到答案，不是求问了就好。第一个，求问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求问，求问非常的重要，但是求问呢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得到答案才行，否则我们就白求问了。那神也乐意施恩给我们，神也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神也乐意把他的想法要告诉我们。可很多时候呢，我们得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有很多的原因，当然这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想我们个人都有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些罪没有对付，对不对？因为所以神不听嘛，因为我们心里注重罪孽，所以主就不听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太多声音吸引我们，你们发现我每次听见主的时候，我们这头脑就这个地球就绕了好几圈了，我们听不到，我们所想到的都是外面的东西，但神的声音常常是很微小的。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啊，学习之后呢，我们就发觉，哎，耶和华真的对我们说了啊。所以对他说这几个字非常的宝贵，我们要不但要寻求，我们要听到，我们要侧耳听，我们要向主有一个敬畏的心，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不但要敬畏，而且呢，我们也要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有很多我们可以交通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经历啊，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就好了。好，二十四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这里果然就说出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他答应了就一定生了。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啊，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啊，就因为他身体上都有毛。那先产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就知道，那属血气的在先。对，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6节， 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六节，或者我们看四十五节，好，四十五节，经常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成了活的魂啊，正确的翻译是活的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你看有两个，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先是属血气的，后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说先产的，所以先产的是属血气的，先产的代表那首先的那个亚当，他身体发红。什么叫身体发红呢？你知道一个人啊，发脾气的时候脸就发红了，对不对？面红耳赤，在那争执的是面红耳赤，所以发红是代表那血气充满了。所以一个属血气的人呢，就身体发红的人，他只说一表的，所以他是先产的，是属血气的。浑身有毛就说出了，你知道他这个天然的能力，毛代表天然的能力，天然能力呢，野性还在，不肯被神驯服，不愿意被驯服，所以他是身体发红，浑身有毛。有毛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跟另外一个字是同义，就是后来以扫所住的地方叫希尔，知道吗？希尔山，以扫住在希尔山，后面我们会读到。那希尔就是有毛的，所以你看很有意思。那他全身发红，红呢又是以东，对不对？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他的，你看，就实际上很有意思，他就用简单的这几句话，就把以扫完全表达出来了。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啊，随后又生的，当然我们知道是属灵的。又生了以扫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啊。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要懂得怎么抓啊。有的人是抓世界啊，有的人是抓属灵的东西啊。但是呢，你靠着自己抓，你知道后面就有很多的对付了。但是雅各呢，从人来看，当然他到处抓啊，但是他抓对了一件事情，就抓对了。抓神，这是很对，虽然他的方法不对。所以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好六十岁。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先产的，一个是随后生的，先产的是代表属，他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后生的就代表属灵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不好，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天然，这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就比别人好。虽然我们想要抓神，但我们有很多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抓，就需要受对付。二十七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所以渐渐长大，就当他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很大的区别了。它区别在哪里呢？你看啊，以扫善于打猎，以扫的特点，他长大了，他的特点是善于打猎。我们的打猎呢，是代表他喜欢纷争、嫉妒、残杀，这属血气的。打猎也代表呢，喜欢到处在世界上追逐，追逐世俗。藏在田野是代表世界说的。所以你看，一个属血气的呢，常常喜欢在世界中追逐，而且他的性情呢，就是喜欢嫉妒、喜欢凶杀。雅各呢，我们知道雅各也不好，但他慢慢长大就显出一个本性来，怎么样呢？安静住在帐篷。那什么叫安静呢？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安静的在主脚前，对不对？所以安静的意思就是说，喜欢，如果一个人属灵生命慢慢长大，就喜欢在到主的跟前来亲近主，住在帐篷，常住在帐篷。什么叫帐篷？我们知道帐篷是代表教会说的啊。我们前一章还讲他住了撒拉的帐篷啊，代表新耶路撒帐篷在。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了，很自然的他就喜欢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与肢体有交通，活在这个肢体的里面，喜欢安静的在主的面前啊，听主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雅各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我们就讲到说渐渐长大，就是说这个属灵生命长大之后呢，属灵的表现正好用这些话可以来表现得出来啊。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以撒爱以扫，这是出于天然的爱，出于肉体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呢是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有野味吃。野味的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他的说的话很讨我们喜欢，他做的事很合我们的口味，我们就喜欢他。这个说话我们不太喜欢，这个人做事的方式不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不喜欢他。所以你看，这个爱是出于天然的爱，这个爱是以撒的爱。利百加不一样了，他爱雅各。他为什么爱雅各呢？因为他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是有启示的。所以他的爱是从启示来的。所以爱从神的爱来的呢，不应该看这些外面的东西，就是很单纯的爱，因为神爱他，所以我就爱他啊。所以我们爱弟兄姊妹呢，不能够从外面的，否则我们就变成以撒的爱了，因为爱他的野味嘛。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求你把这汤红汤给我吃喝。从一方面来讲，一个人常常安静住在帐篷里的，一个人常常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活在主的面前的人，他常常能够熬汤，意思是他常常能够供应人家。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常在主面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供应人家。我们常常安静在主的面前，常常在交通，活在交通的里面啊，与父与子有交通，在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活在那些亲心爱主的一同的交通的里面呢，你就常常在这边熬汤，你就常常能够供应别人啊。当然这是预表，雅各没有那么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雅各在那边熬汤，他熬什么汤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红汤啊，后面讲的红字啊。因为当时在中东地区呢，他们是就是用那些扁豆啊，加上一些米饭啊，这样煮起来就变成一碗红粥一样的，像红汤一样啊。那雅各一定是常常在那熬汤，不是说他这不是计划的了啊，因为这个他常常在那熬汤，他在家里面熬汤。哎，正好有一天雅各熬汤的时候，以扫从田野回来而累昏了。你知道一个人常常在世界追逐的人呢，很容易累昏。换句话说，对属灵的事情就不清楚了，糊涂了。从田野回来就累昏了啊。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在原文没有汤字，就把这个红的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很奇妙，雅各在这里突然就讲了这句话，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这句话就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啊，大概从小，因为我们可以读到他跟他母亲非常的好，他母亲大概从小就告诉他了，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对我说话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这个记在心里面。可是呢，他又不是长子，你知道？那长子的名分非常的重要，因为长子的话呢，你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你得到双份的产业，你能够代表这个家族做祭司，所以非常尊贵的。那雅各呢，从小还没出生，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就是他从小这个天性想要当长子的名分啊，就他想要当长子，但是没有办法，神没有让他生出来。但生出来以后呢，他不是长子，可是母亲又告诉他，神说将来大的要给我的赐福，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在想怎么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弄到手。对，而且逮到了机会来了啊。所以以扫一跟他讲要这个汤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换句话，其实雅各他是 出代价的，你们看，他煮了一碗汤，所以他希望呢，我拿这个我的代价这碗红汤来跟你换，所以他也是出代价，他卖给我。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常常在世界追逐，我们很容易累昏啊，我们对属灵的事就不开窍。为了一碗这么便宜的红汤啊，能够把长子的名分卖掉，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赐给我们那个福分有多大，这永世的福分，但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给抓得住的一点点的属世的东西，一碗在这个属世的东西再宝贵，在圣灵来讲也不管是一碗红汤而已，这样就被吸引走了，觉得长者的名分有什么益处。那这就告诉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重视这个长者的名分，所以不肯怎么样呢，不肯来跟随主，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让神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不肯走这一条绝对的道路。就好像在这里说的，这长子的名分，我都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关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今生都过不去了，我还管他永世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今生的东西啊。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很诡诈的，你看，他还怕他讲话不算话了，还叫他起誓啊，不然你要盖上印啊。结果他就得到的是长子的名分啊。于是雅各还不错了，还把饼给嫁给他了。你看，知道他占到了便宜了啊，不然给他红豆汤，还给他一块饼啊，给他饼。就给了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讲了这一段啊。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前不久才读过的，16节啊，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你看这边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他讲到他是淫乱的，讲到他是贪恋世俗的，就是讲到淫乱跟贪恋世俗呢，把应用在以扫身上。当然这是对着我们说的啊，这里的淫乱呢，不只是指肉体的淫乱，更是跟世界打交道，跟世界联合，一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在神来看，你爱世界就是淫乱，就是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你看这么一点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17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不重视这长子的名分啊，我们将来就是会像以扫这样子在那里痛哭。你记得主耶稣也讲过吗？对不对？将来他们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但是父的心里没办法回转。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不要轻看长子的名分。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你去祷告。谢谢。